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我系叶晚峰，以下新闻详细内容。据加通社五月八号报道，加国政府将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早前加拿大情报部门指控这一名外交官参与了一宗恐吓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 Michael Chong 和他在香港亲属的阴谋。报道称，联邦政府一直面临着制裁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赵毅的巨大压力。在庄文浩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之后，赵毅被指在2021年试图收集庄文浩在香港家人的信息。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 Melanie Joly 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南为不受欢迎人物，这个决定是在仔细考虑了所有影响因素之后做出的，我们坚信捍卫我们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驱逐外交官事件令本来已经紧张的加中关系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在2021年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共在加拿大影响力的报告，其中包括对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和他家人的潜在威胁。中共表示从未干涉过加拿大内政，亦无兴趣这样做。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馆表示，有关庄文浩的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无稽之谈。尽管中共否认，但加拿大政府要 CSIS 亲自向庄文浩做简报，证实情报机关确实发现了这一件事。赵美兰星期一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加拿大的外交官们已被警告，如果他们从事这一类行为，他们将会被遣返回国。 CSIS 报告的细节在5月1号曝光，当时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说，中共寻求有关庄文浩和他在中国家人的信息，可能是为了杀鸡儆猴，以阻止其他人采取反中共政府的立场。加拿大媒体援引一名国家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说，赵毅参与收集了庄文浩的信息。庄文浩曾在2021年发起了一项成功的动议，宣布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庄文浩说，他从一间报纸上了解到他在香港家人可能受到的威胁，他深感失望，并批评总理杜鲁多政府的不作为。他多次呼吁将赵毅驱逐出境。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士·科默 James Comer 声明，众议院已经收集到证据，证明拜登家族参与了一项中共当局的犯罪计划。这些证据将会在星期三5月10号公布。有评论指出，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星期日5月7号，在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巴蒂罗莫 Maria Bartiromo 的节目《周日早间期货》中，科默宣布了这一项消息。在采访期间，科默披露他收集的证据表明拜登和他的其他八名家庭成员接受了中共给的钱，北京以此换取拜登家族为他的利益对美国进行游说。据报道，这些钱和游说是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进行的。基于九个不同的拜登家族成员一直在从有限责任公司 LLC 网络接受筹报这个事实，这些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国对手的付款，这个符合拜登家族成员为接收资金所进行的可疑行为模式。科默说，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个举报人的讲法，我们知道他拜登家族收钱的事情存在，我们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有相关的文件。科默紧接着发表了重磅的声明， 我可以同你讲，拜登家族从中共嗰度收到咗好多钱款项，呢啲钱嚟自中共国家拥有嘅实体。科密宣布，佢已就一份文件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Ray） 发出传票。该文件明确显示咗，时任美国副总统嘅乔拜登接受咗外国公民直接付款，以换取佢政策决定嘅直接证据。拜登时不时咁拒绝承认佢嘅家族商业交易中有任何不当行为，特别系涉及到中共嘅时候。今年三月，佢矢口否认咗关于佢个仔亨特·拜登 （Hunter Biden） 从一间中国公司收到$1,000,000嘅报道，但系亨特·拜登嘅律师却承认咗呢一笔交易。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接住披露，佢同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 （Chuck Grassley） 将喺5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佢哋将向公众提供证据。包括银行记录等等，这样将显示拜登家族和外国人进行了交易。外国给钱是为了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科密表示，这份文件是高度可信的举报人提供的信息所揭露的。所有这些拜登家族成员都从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收到钱，传到他们的个人银行账户。我们不承认这个只是巧合。科密说，我哋认为呢个系为咗换取当时嘅副总统拜登同现任总统拜登会做嘅事情，所以呢一位举报人将为我哋嘅调查提供一啲非常重要嘅信息。我哋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出示呢一份文件，截至到5月10日。因此，关于呢一个举报人嘅检举，个波系喺联邦调查局手上。科密强调，佢100%确定。他正在寻找的文件是存在的。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布鲁塞尔首次提议对7间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他们被控出售相关设备，可用来支持俄罗斯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外界分析，此举或导致欧盟和北京本已经紧张的关系加剧。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欧盟计划这个星期将对支持俄罗斯制造武器，目的用来投入俄乌战争的多间公司采取制裁行动进行讨论，其中包括7间中国公司、2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司和1间阿美尼亚公司。报道引述欧盟委员会的制裁提案称，鉴于俄罗斯军事和工业联合体的电子元件在乌克兰侵略战争中的关键促成作用，将规避贸易限制的某些第三国实体，以及参与俄罗斯军事和工业综合体电子元件开发、生产和供应的特定俄罗斯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是适当的。报道说，制裁名单中包括的7间中国大陆公司中，有2间中国大陆公司、3合成半导体和金派科技，这2间公司已经被美国制裁，其中金派科技被指是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中多个实体的中国供应商。5间来自香港的公司，信诺电子 Sino Electronics、 希果电子 Sigma Technology、 亚太连接 Asia Pacific Links、 Torden Industry 和 Alpha Trading Investments，其中信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希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制裁。今年2月4日，美国击落出现在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拜登政府将6个和疑似参与间谍气球计划的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中共当局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批评美国严重冲击和损害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和进程。但从打捞的残骸证据及中国军方的采购平台资讯，美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气球的制造商和中共军方有直接关系，而且是中共军方批准的供应商。据报道，自俄罗斯14个月前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以来，欧盟已经对俄罗斯个人和公司采取了10项制裁措施， 造成了俄罗斯经济困难，令到战争筹集资金更加困难，但对中国公司实施的制裁还未有先例。专家指出，在中美争夺全球影响力之际，北京正试图阻止布鲁塞尔站在华盛顿一边，预计欧盟的制裁行动将激怒中国。新制裁名单必须获欧盟27国一致通过才能够执行。直至发稿前，欧盟委员会还未就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做出回应。瑞士政府在日前一份涉台报告中表示，瑞士坚持一中原则，但表示台湾具有国家特征，并且还通过了加强下议院和台湾立法院关系议案。对此，中共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强烈抗议。综合媒体报道，汪文斌在星期一5月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又重申了中共当局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不容肆意歪曲解读，要求瑞士恪守承诺，停止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不纵容支持任何台独行径。汪文斌还说，瑞士是第一批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一中原则是中瑞建交70多年来双边各领域交流合作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政治基础。据台湾外交部信息，继2021年9月瑞士联邦下议院通过了改善与台湾关系议案后，上星期二瑞士联邦国会下议院全会通过了下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所提出的加强下议院和台湾立法院关系议案。该议案提出要深化瑞士和台湾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交流，并强调双方合作有助于强化民主、促进和平和区域稳定。台湾的国家特征近来被越来越多的政要公开提及。2月24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脸书上贴文，公开呼吁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自由的主权国家。今年1月，美国18位议员联名提出决议，呼吁美国结束一中政策，正式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美国和台湾亦应该恢复正式的外交关系。今年3月，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首度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可以接受双重承认。去年美国公开否认了中共所宣称的一个中国原则。去年5月，美国驻华使馆在推特上用简体中文刊出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外表述，指中共继续公开错误描述美国的政策，美国并不同意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下届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日前表示，他务实地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前美国白宫国家顾问波顿则认为，台湾的存在已经成了中共的肉中刺。上个月，波顿在出席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时表示，台湾和美国都有人主张台湾不要挑衅中共，每个政府决策当然都应该谨慎，但其实只要台湾存在，每日早上台湾照样醒来，中国就觉得被冒犯了。英国外交大臣其湛明 James Cleverly 在国王查理斯三世加冕仪式期间和到访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会晤，提及香港、新疆和台湾议题，引发各界的关注。不过中共官媒报道却对此只字未提。英国外交大臣其湛明5号在推特发文说，今日和韩正副主席会面，我浅明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的看法，并就气候变化、经济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交流合作事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新华社星期日7号报道，韩正在伦敦出席查理斯三世国王加冕仪式时， 只提及他分别同英国首相辛伟成、威尔斯亲王威廉王子、副首相杜永敦 Oliver Dowden 等人会面，完全未提及祁赞明同韩正会面的一事，怀疑同祁赞明涉及敏感的台港以及新疆议题有关。与此同时，外界亦观察到韩正出席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加冕仪式，引发疑英港人的愤怒。法广7号的报道指，在中英关系处于低谷之际，两国高级官员进行了这一次罕见的会谈，但韩正主管香港事务时主导对港人自由的暴力镇压，一些移居英国的港人和部分英国议员批评英国这一次邀请韩正来伦敦是一个恶劣的选择。流亡香港的香港雨伞运动领袖之一罗冠聪表示，韩正代表着自由的恶化，是那个出现在电视上威胁跟随迫害示威的人。韩正代表了一种恐怖形式，英国不应该邀请这样的人来伦敦。罗冠聪认为，北京当局派出令到香港失去自由、本应对此承担责任的韩正参加英皇加冕仪式，是对疑英港人的挑衅，亦是北京显示肌肉发达的一种方式。另外，英国保守党前党魁伊恩史密斯 Sir Ian Duncan Smith 将韩正称为迫害中英联合声明的罪魁祸首，因此无法容忍韩正进入英国。香港基金自由委员会宣传和公共事务总监马克·萨巴克 Mark Sabaha 表示，允许韩正进入英国无异于邀请施暴者来自己家作客，认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的韩正从2018年开始到今年春天任职于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主管港澳事务。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他曾同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并称条例风波引发的极端暴力活动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忍受、不能够接受的。在这个期间，中共从实施了港版国安法，压制反对派人士，并将异议人士定罪。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再见。
俄胜利日规模缩小，欧盟主席参加欧洲日。纽约联储主席说没理由在年内降息。巴菲特和芒格大赞马斯克。全谷歌三年内将负1亿，买楼时新闻内容。日韩已定共享朝鲜发射导弹实时信息。BBC 记者被英皇轰出去采访正遭撕毁。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规模大大缩水，二战武器都出来了，被奉每打必输。瓦格纳头目怒爆，俄兵临阵逃脱，批俄将领欺骗普京。据美国之音报道，今年的胜利日参加阅兵的官兵约为8000人，这个是2008年以来参加阅兵式官兵最少的一次，而且还取消了空中阅兵和飞行表演。整个阅兵过程不到1小时，至少有24座俄罗斯城市取消了胜利日阅兵活动，并且当局还取消了重要的传统节目不老兵团游行。报道指出，很可能是担心太多民众怀抱在乌克兰战场丧生的士兵亲人的照片参加游行，从而暴露战场上严重的伤亡状况，令政府尴尬。红墙上的 T-34 格外引人瞩目，这个是阅兵式上唯一的一辆坦克。据悉，俄罗斯每年红墙阅兵领头都固定是一架 T-34 展示二战英姿，但是今年就只剩这台领头车了。网友们纷纷吐槽说，本届的红墙阅兵真的创造历史了，应该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寒沉一届红墙阅兵了。这个阵容还不如鼎盛时期的塔利班了，这个已经算先进战车出来阅兵了，高科技。明年就换哥萨克骑兵撑场了，月圆就要上战场了， 俾啲尊重。先前响巴哈穆特地区就发现咗俄军嘅 T-34 坦克。开源情报网站 Oryx 表示，美国卫星四月拍下俄罗斯从远东地区军事设备仓库中取出数十辆老旧坦克。俄军持续将二战时期嘅战车运往前线。英国战争博物馆馆长指出，二战时嘅 T-55 可能仲系能够用，但系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国防安全项目主任泰勒提到，乌克兰目前拥有更加先进嘅不弱装备，俄罗斯人面对西方武器时，如果仲使用 T-55， 会有非常惨重嘅伤亡。如果一对一同炮式或者挑战者式战车交战， T-55 每次都会输。此外，9号冯德莱恩参加乌克兰举行的欧洲日庆祝活动，并将与泽连斯基会面，双方将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最后阶段进行商讨。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西班牙日报国家报专访中说，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和平谈判现在不可能。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说，因为双方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差距离太大，一切都将取决于乌克兰即将展开的这场大反攻的结果。打过了以后，乌俄双方才会对自己的实力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和客观的评估。这样双方对自己在谈判台上所要求的谈判底线才会有可能形成一个各自的比较实际的结论，双方才有可能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在俄胜利日这一日再次开炮说，今日俄军一支部队从我们身边逃跑，这个是因为俄军指挥官的愚蠢，上头的俄国国防部不打仗，无时无刻都在算计，士兵不应该为了指挥官的绝对愚蠢而死。普利格津还狠批俄军高层将领在对乌军事行动上欺骗普京，直言乌军成功打击俄国边境，乌军正在准备反攻，是真的会上战场的，而不是上电视。美联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讲，有迹象显示乌克兰战争已经让俄罗斯感觉到力不从心，曾经不可一世的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后已经陷入与乌克兰守军的消耗战和搞死战，战况胶着，难以取得进展。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9号的讲话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威廉姆斯具有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永久投票权。威廉姆斯表示，通胀率仍然过高，在6月会议之前，美联储仍然需要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状况来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如果进一步加息确实有必要，美联储将会采取行动。他还指出，暂时没有发现有任何理由在年内进行降息，并认为美国经济今年将小幅增长。5月6号，巴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92岁的首席执行官巴菲特和他的老搭档99岁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在回答股东提问时大赞亿万富翁马斯克。一位加拿大股东提问，马斯克的企业比如特斯拉、 SpaceX 和星链最近都很成功，芒格有没有改变对马斯克的看法？马斯克有没有高估自己？芒格回应说，是的，我认为马斯克高估了自己，但他很有才华，所以他高估了一个不需要高估就很有才华的人。巴菲特亦插话说，我和芒格不想在很多事上和马斯克竞争，马斯克很聪明，他的智商可能超过170。巴菲特认为马斯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他有很多梦想，而且他的这些梦想就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的基础。芒格亦表示，他和巴菲特不会与马斯克相比，他说如果没有尝试极其不合理的目标，马斯克就无法取得他现实生活中的成就，他喜欢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去做。我们不同，巴菲特和我会去找那些我们可以确定的轻松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这两位老人历来是这一活动的中心， 他们讲的话会快速传遍全世界。这次他们大赞马斯克，无疑是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这位科技大亨现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马斯克亦明白这一点，他立即感谢了这两位亿万富翁。他5月6号在推特上说感谢沃伦和查理的好话。此外，在2020年伯克希尔的股东年会上，芒格当时被问及基于当时特斯拉的股价波动怎样看马斯克，芒格说他永远不会买特斯拉股票，他认为马斯克很古怪，他可能高估了自己，但可能不会一直错下去。而在去年，芒格接受采访时高度评价了特斯拉，称美国汽车业已经很久没有一家成功的新公司，特斯拉在这个行业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他对特斯拉的成绩感到吃惊，他没有将特斯拉等同于比特币，他认为特斯拉为这个文明做了一些真正的贡献，马斯克做了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好事。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未来三年谷歌将会比纽约时报大约1亿美元作为广泛交易的一部分。这项交易允许纽约时报的新闻内容出现在谷歌的部分平台上。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项交易包括纽约时报加入一个平台谷歌新闻随窗，谷歌新闻随窗付费给新闻业者，让他们的新闻内容出现在谷歌新闻和谷歌的其他部分平台上。纽约时报曾经在2月宣布扩大了和谷歌的协议，其中包括内容发布和订阅。纽约时报当时没有透露交易的细节，并拒绝发表更多的评论。谷歌发言人说，我们不会与合作伙伴分享商业协议的细节，在新闻业者做好了准备来应对广告市场放缓之际，这项交易将为纽约时报带来额外的收入。纽约时报去年公布营收是 23.1 亿美元，年增 11%。 脸书母公司 Meta 去年告诉新闻业者不会再续签一项合约，这个合约是在脸书新闻标签中展示新内容。之前 Meta 向纽约时报支付略高于2000万美元的年费，而现在纽约时报从谷歌那里得到的收入足以抵消这项收入损失。路透社5月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国防部长计划6月初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将同意通过美国系统连接两国雷达，共享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实时信息。由于朝鲜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射弹道导弹，美日韩三国在去年11月同意加快信息共享。日本和韩国各自与美国的雷达系统相连，但是日韩之间没有相连。近几个月来面对朝鲜的威胁，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迅速升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尹锡悦。事隔12年重启日韩两国领袖频繁交流的穿梭外交，两人就合作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以及加强经济关系达成共识，同时双方确认深化国防领域合作。岸田此行亦邀请尹锡悦参加5月19至21号在日本港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届时美国总统拜登亦会出现，将与岸田和尹锡悦举行美日韩三方首脑会谈，讨论朝鲜核武和导弹威胁，以及俄乌战争和中共战狼外交所导致的地缘政治新局势。另外，日本和韩国的国防部长已经安排在6月2号至4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面，这个亦将是自2019年11月以来的首次这类会议。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韩关系迅速回温并积极地朝向更强化安保合作的方向前进，确实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很大的加分，但亦很可能因此使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他认为以前中共为了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对中包围网 经常在日韩之间制造分化，这种方式以前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所转变后，他认为中共或者会一面制出某些威胁性的经济措施，另一面展示出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姿态，以加大对韩国的施压。不过这种做法只会将韩国更推向美国和日本。英国太阳报八号报道，上周五查尔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的加冕典礼响预演时，全程以屏风遮蔽响查尔斯周围，但是查尔斯眼角瞄到一位摄影记者企响角落拿着手机试图拍摄。查尔斯交代官员不得让此人来拍摄我的加冕仪式。身材壮硕的安全人员立即上前，当住一群同场预演的政府要员面前，将这名摄影记者带来现场。这名记者却不仅拿出手机，还静静靠近屏风附近。而这名资深摄影记者是 BBC 记者，其采访证被在场坐镇的 BBC 主管当场撕毁，随即对这名摄影记者下达停职处分，并禁止他在加冕仪式周末期间采访。内幕人士透露，BBC 这名摄影记者的举动早已引起目击者的注意，岂料他胆大到想用手机偷拍国王未授权拍摄的画面。消息人士说 BBC 丢面到家了，亦让所有相关人士大为震惊。国王的隐私可能遭人用这种方式侵犯，太可怕了。 BBC 这名资深摄影记者当场被停职真是万分正确。 BBC 此前即因限制其他媒体采访加冕仪式的反竞争行为遭到同行抨击，而家又被人揭露资深记者夸张行径，颜面扫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遭大举入侵，纽约市长亚当斯称去美国总统腿上找办法，川普领先拜登，大胜德桑蒂斯，更可能重掌白宫。中共再对外国咨询公司出权，三星成功撤出中国，特斯拉锂晶炼厂德州破土动工。大家好，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将在5月11号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第42条边境政策亦将马上失效，接下来预计会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越过南部边境。为防止非法移民涌入为德州带来灾难，德州州长5月8号宣布向边境加派大批警卫队人员，拦截和驱赶进入德州的非法移民。而非法移民的入侵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亦成为拜登最大的执政败笔。在8号，德州州长阿伯特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正在部署一支由精锐国民兵组成的特别边境部队，叫做德萨斯战术边境部队。这个部队接受过特殊训练，目的是找出非法移民偷渡地点，阻挡他们入境美国。这支部队将协助当地的数千名德州国民警卫队阻止毒品、武器和人口非法进入德州。阿伯特批评拜登的边境政策是张开双手欢迎全世界的人，告知大家美国边境敞开，这将对美国造成严重性灾难。阿伯特说，用拜登政府自己的讲法来计算的话，每日有约13000人非法入境，这一年落来就会有470万人越境，比住在好像芝加哥这样大城市的人口还要多，这非常可怕。有推友发文称，这不是难民危机， 咁系一场对美国嘅入侵。5月11号系第42条法案到期日，70万非法移民蓄势待发。自从拜登执政以来，已经超过630万嘅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咁系乜嘢概念呢？美国有33个州嘅人口低于630万，其中边境巡逻遇到嘅系500万非法移民，最少有130万人逃之夭夭。咁样美国会面临乜嘢危险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美国遭到非法移民大举入侵，可能高达据说有高达70万人非法移民在美国的路上。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则走线走线，那个亦正在加入这个偷渡美国的一个行列。这样当然对于中国老百姓民众正在寻求逃离中共，寻求自由，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支持。那这里面肯定会有大量的中共特务，中共特务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派遣他们的黑手过来。以前澳洲的外交官陈用林披露的数字，中共在向澳洲派发的间谍特务的数字，而美国最少是澳洲的10倍以上。所以这次这么好一个这么大的机会，中共肯定不会放过利用它。拜登政府近日宣布会加派1500名正规部队到边境协助执法，但是只是来做协助移民官员做非法移民登记工作。阿伯特批评说，总统要派1500名士兵来做文书工作，那根本无法确保边境的安全。阿伯特还表示，未来几日还将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为减缓边境城镇的压力，他会继续将涌入德州的非法移民送到纽约和芝加哥等庇护城市。现在纽约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长办公室主任瓦拉亨 Camille Valek 说，纽约的庇护所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已经开始在公共建筑内紧急寻找可以安置大量人员的地方，还有就是愿意为安置工作提供服务的员工。纽约花费大量金钱为来到城市的新移民提供安置，因为纽约有一项独特的住房权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城市官方必须为所有无房可住的人提供住所，所以纽约市被迫支付高额成本来承包高档酒店来安置非法移民，这部分的花费比安置其他移民的日常开支高出 35%-88%。 到2024年7月，移民危机将花费纽约市43亿元。为此，纽约市政府在4月向联邦提出了3亿5000万元的援助申请，而据说联邦目前仅支付了不到1/10。市长亚当斯预计，他同时指责联邦政府背叛了纽约市。他说，要想解决危机，只能去美国总统的腿上找办法。谢田教授表示，这个对美国的意义呢，意味着会严重扰乱美国社会的秩序。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因为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带来负担，也会带来很多福利。社会福利就是说救助方面的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但是对民主党左派政府来讲，他们可能欢迎这一点，所以他们亦故意无所作为。有这些人呢，过几年可能就会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会成为民主党的票仓，那是左派为什么支持按兵不动的原因。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和华盛顿邮报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川普的2024年选举支持度领先拜登6%，而川普在另一个民调中又大大领先德桑蒂斯。视频人士方伟亦大胆预测，川普可能重新入主白宫。据 ABC 的民调显示，当被问及2024年他们会支持哪个做总统，有 44% 的适龄成年人表示他们肯定或可能投票给川普，而 38% 的人肯定或可能投票给拜登，剩下的 18% 没有给出答案。在独立人士中， 42% 嘅人表示佢哋肯定或可能会支持川普，34%嘅人表示佢哋支持拜登，近1/4冇俾出答案。目前民众对拜登嘅总体工作支持率系36%，佢嘅反对率系56%，其中47%嘅人强烈唔赞成佢。民调仲发现63%嘅人认为拜登唔具备能够担任总统嘅头脑敏锐度，只有32%嘅人认为佢有，但有54%嘅美国人表示川普有头脑足够敏锐，可以担任总统。64%嘅人认为佢身体健康，可以升任总统。前克林顿嘅民意测验专家马克佩恩 Mark Penn 5月8日喺美国新闻编辑室表示，当拜登喺民调中嘅支持率从42降到36嘅时候，民众已经正在质疑佢是否适合继续任职，而大多数民主党人甚至唔希望佢参选。视评人方伟嘅分析，拜登喺黑人嘅民调亦正在下跌。佢刚上任嘅时候，有90%嘅黑人支持拜登，因为拜登嘅政策系支持黑人。但而家据美联社报道，只有58%嘅黑人支持佢嘅政绩，而且只有41%支持佢选第二任。值得关注嘅仲有一位2024年参选嘅潜在人物，就系德桑蒂斯。据神知公司 Morning Consult 5月5日到7日对3574名潜在嘅共和党初选选民做咗一个民调，有整整60%嘅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佢哋支持川普，而只有19%嘅人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而且咁系自12月以来川普领先德桑蒂斯最多嘅一次。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川普正在巩固他在共和党中的支持，尽管他存在法律问题，但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成为2024年该党的总统提名人。目前川普已经获得了11位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而尚未正式宣布计划竞选总统的德桑蒂斯还未有获得任何强而有力的参议院支持。方伟表示，川普在被起诉之后，他的民调正在攀升，反作用力令很多人都看清楚民心在川普身上。目前在共和党内能够同川普抢 A 卡的人一个都没有，最多想挑战川普的就是一个 B 卡，好像克利，其他的人都没有动，因为他们亦看到民心在川普身上，动亦是白动。紧随川普其后的德桑蒂斯，他的成绩表系包括扭转了佛州成为共和党州，还有他制止了收割选票等等政策，令佛州的共和党选举大胜。之后德桑蒂斯亦好自信地在各州造势，和海外小市牛刀。但是方伟提到，虽然德桑蒂斯成绩表好漂亮，但是他认为因为有川普可能还轮不到他。方伟认为川普先至系能够扭转乾坤嘅人，佢更似系个王者，亦可能天意选佢。比如喺起诉川普嘅当日，告川普嘅 Stormy Daniels 被判要赔川普$120,000，同时佢自己喺推特上仲暴露出自己有几下流之后，咁反而令民众更想让被诬告嘅川普翻到白宫。而方伟亦大胆咁话，他认为川普很可能再次被送回白宫。据中共官媒5月8日高调报道，中共当局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突击了另一家全球商业咨询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的海盛荣英办公室，而这再次引发国际商界恐慌。专家认为中共这个举动是适得其反的战略。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共官媒高调宣布称，派遣了国安、警察和市场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海盛公司在中国的几间办事处，包括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等地，说该公司没有认真履行防止间谍活动的责任和义务。中共当局指责海盛高薪聘请咨询专家，非法获取各类敏感数据， 或敢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和隐患。当局没有透露搜查海盛各地办事处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涉及的法律问题，目前亦没有是否对人员进行拘捕或逮捕的消息。海盛容英由前贝恩顾问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家在2006年创立，为2000多家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其中包括机构投资者、咨询公司和财富500强公司。该公司网站信息显示拥有超过45万名专家。近期中共当局大力执行所谓的反间谍法，对提供敏感经济数据的咨询顾问业和外国咨询公司进行打击。比如3月份当局突击了专门做企业调查的美国公司美思明治的办公室，4月份又对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今日美联社报道称，在中国的外国公司越来越对中国当局不经解释的搜查感到不安。美国商会近期曾经发布商业调查报告显示，49%的会员企业认为比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高达56%。报道称，中共一方面大力提倡吸引外资，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法律、法制还是实际执行方面，都出现了对外资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彼此存在着矛盾。外资和外企代表越来越有可能会被定义成为威胁，但从经济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又有投资、市场、钱以及工作岗位。目前美中地缘政治和科技竞争不断升温之际，所以很多原本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外企业纷纷转头抛弃中国制造，同时开始积极推动供应商寻找其他替代市场。目前比较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有一间企业，就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作为苹果公司竞争对手，三星从几年前就开始着手将大部分生产设备陆续迁出中国。该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它的中国工厂共有超过60000人，不过8年之后已经不足18000名员工，在2019年还关闭了旗下最后一间在中国的手机制造厂。与此同时，三星电子瞄准了亚洲其他地区，就是越南和印度。研究它的原因，除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低是一大诱因，地缘政治因素可能是重要影响因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迪皮波 Gerard DePippo 对纽约时报表示，这些突击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因为无论中共通过限制敏感信息获得什么，都不值得中共在外企面前付出声誉代价。综合外媒报道，在8号，特斯拉兴建在美国德州的锂晶炼厂开始破土动工，预计在明年全面建成，至2025年可以全面投入生产。到时工厂所提炼出来的锂足以供应生产约100万辆电动汽车。特斯拉亦将成为北美第一间可以自行提炼锂材料的汽车制造商。报道指马斯克参加了这次的动土典礼。特斯拉星期一股价小幅上涨 1.02%， 收市171.79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三年清零，让经济付出沉重代价，房地产市场率先陷入危机，让仰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陷入破产边缘。关注经济话题的自媒体人老蛮最近发文分析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自2000年至今房地产行业现金流状况，认为当前的危机已经没办法化解。
鲁曼分析官方数据发现，从2000年至今，中国房地产的现金流始终是负数，也就是说中国地产商不单止不断地将利润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还持续借债。至今整个中国房地产的欠债规模已经高达 65.8 万亿人民币。鲁曼说，从数据可见，房地产最后的辉煌是在2021年，这一年年度资金投入达到了 20.11 万亿。2022年房地产市场迅速崩溃，老百姓直接不买屋，地产商的现金流因此急剧恶化，百强房企之中有超过40家债务爆雷。所以2022年地产商的年度资金投入迅速下降到 14.9 万亿，降幅高达 25.9%。 资金投入这么大的降幅必然会反映到竣工面积上面，所以2022年的竣工面积同比降幅为 15%。 今年的第一季度地产商的资金投入同比继续下降 9.2%， 这个显示出地产商仍然在强行削减开支。老曼说，在建工程也就是地产商的资产，按最乐观情况计算发现，现有在建工程完工变现之后，地产商获得的纯收入最高只能到 54.82 万亿，根本不足以偿还 65.82 万亿的总负债，缺口高达11万亿。要补足这个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完全免除地产商应该交付的全部税费。不过老曼认为这样是不可能的，而且关键问题是房价还在跌紧，地产商手上的在建工程还在贬值，那就更加没办法偿还债务。所以他总结说，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直接一些说，中国的地产商已经整体破产，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勉强拖延破产潮的爆发时间而已，这个就是中国式债务风暴的源头，根本无从化解。而想要化解，除非房价再次整体暴涨 20%。 但是如今百业萧条，老百姓还有承受能力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各位请做好债务风暴来临的准备。专家之前已经有分析说，中国房地产一旦崩盘，地方政府会出现破产危机，进而引爆银行危机，老百姓的存款可能一夜之间消失。陕西省西安市近日突然进入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半夜甚至是早上六点几，大街上警车呼啸，警笛响起。原因是在十日之后，即是5月18和19号，中亚峰会将会在西安举行。中共主席习近平将亲自主持峰会，还有哈萨克斯坦等五个中亚国家的首脑即将到访西安。知情的网友透露，习近平到西安出席峰会的时候，从抵达地点到会议中心沿途几十公里，高层一户一个民警驻留，西安市所有副局级以上干部一人负责一栋楼。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5月9号清晨6点半，西安某地的大街上面，警车响着警笛，开着警灯呼啸而过。网友表示，半夜亦都经常有好多警车响着警笛开过，非常扰民。在5月8号，西安仲发布了防止小型航空器飞过高空的通知。截至5月21号为止，包括西安外事学院在内的管控区域都禁止释放气球、无人机、孔明灯和飞机模型等物品和设施。当地的网民发布评论说，再过几日习近平要去西安开中亚峰会，总共就停留3个钟，安保强度高到极点，中办和特勤局已经将浐灞国际会议中心全部接管。虽然是动员所有人，但是这一次的安保工作只有公务员能够参加，而会议所在地浐灞生态区的管委会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事业编制，这一班人全部赶回家，会务不知道谁接手，听说娱乐场所都关了。还有网友评论说，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是习近平在地方上面的最后一个嫡系，下一届一定入局。当年杭州 G20 的时候，赵一德就是杭州市委书记，负责这一类的事情有经验。
中共驻加拿大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赵毅，因为被指控帮助中共收集一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及家人的信息，在5月8号被加拿大驱逐。中共亦都紧急采取报复手段，同等驱逐在华加国外交官。
5月8号夜晚，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府的决定，声称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以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同时威胁说如果加方肆意妄为，中方誓将作出坚决有力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加方承担。5月9号中午，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消息说，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殷日慧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以要求他在5月13号之前离境，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综合媒体报道，被加拿大驱逐的中国外交官赵毅被控试图恐吓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和他在香港的亲属，因为庄文浩过去曾经批评北京政府。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毅先生为不受欢迎人士，这个决定是在仔细考虑了所有影响因素之后做出的。我们坚信捍卫我们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另外，赵美兰提到，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我国内政行径。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被警告，如果他们从事这类行为，他们将会被遣返回国。赵美兰发表的这一份声明正值国会议员投票支持一项保守党动议，该动议要求政府对外国干预进行公开调查，还要求建立外国代理人注册制度，关闭中共在加拿大操作的警察站，并且驱逐所有对冒犯加拿大民主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共外交官。路透社9号报道说，中共驱逐加拿大外交官的动作令中加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近一段时间，中国多地退林还耕风起，河南省某县近日组织全县200名公务员花三日时间插秧，虽然总共只插了两亩秧，但花费却高达49万人民币，引发中国网民批评。在舆论声讨之下，中国网站开始删除相关信息，仅剩低零星的转发内容。
综合网络上传的信息，河南省的某个县近日从全县各党政机关派出200人前往县内的一处农田插秧。根据网络的照片显示，这200名公务员插秧的两亩农田旁边插满了包括综合行政执法队、党建办、党政综合办、财政所、经济发展办、政务服务中心等等多个机构的单位名称的牌子。网络的文章指出，很多单位纷纷组织人员下乡支农，出现了公务员落田插秧的火热情景。现场彩旗飘飘，15个参赛单位竖起了自己部门的参赛牌，纷纷立起三袖裤脚，穿着统一的服饰，热火朝天地务农。而田埂上面就站着摄影师进行随时的跟拍，记录下这一幕。知道的是在这里助农，不知道的还以为拍什么电影或者纪录片。文章说，在经过三日的辛苦劳作加班加点之后，这200人终于完成了两亩地的插秧工作。不过一篇已经被删除的文章提到，有活动内部人员透露，这一项被命名为插秧助民的活动经费，三日时间包括包车、茶餐、住宿、下乡补贴、广告牌物料、摄影摄像、高空气球以及舞台搭建等等，合共花费49万元。好快，关于河南某县开展助农活动，组织200名干部，耗时三日，花费49万元插秧两亩的消息引发网络热议。网民纷纷指责这种做法是浪费钱财做 show， 有这个做 show 的钱不如直接将钱补贴给真正需要的农民。这一期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